欢迎回到5月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董存瑞，这些英雄人物都是中国好几代人耳熟能详的英雄的名字，也对无数中国人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最近呢，民间质疑这些英雄人物的声音不断出现，有网民甚至公开呼吁请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一点，而环球时报等官媒则挺身而出，指责质疑英雄者别有用心。那么中国政府塑造的英雄人物水分到底有多大？这些过去在中国深入人心、民众争相效仿的英雄人物为何被今天的民众质疑，体现了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变迁？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民间质疑英雄人物啊，最常见的批评呢是说这些英雄的造假的成分太大哈。那么请你举几个例子来跟我们的这个观众介绍一下。
啊，对啊，毛泽东塑造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叫雷锋，说是学习雷锋好榜样。那么雷锋的故事呢，原来说是啊，他这个到车站去啊，帮人没有要的车票的人买车票，一会儿是清扫街道，然后帮战友缝衣服，还有给这个勤俭节约支援灾区啊，带病参加劳动，或这个小学生补课，另外还有就是勤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结果后来人们就发现他破绽百出，因为雷锋做好事怎么会都有相片留下来呢？还有另外他都有写的有日记，而且非常详细生动。结果后来才发现沈阳军区为了塑造雷锋这个典范，专门成立了摄影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每三天给他拍一张照片，其中有张照片就露了馅，而且让外国都看出了破绽。其中下面是这个雷锋在打着手电筒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这个背景却是大白天，因为当时的摄影技术很差，说他要做假的话就做的这个手脚太明显。说而且这个雷锋这个造假呢，就当时的老上级回忆说雷锋艰苦朴素吗？雷锋有呢子裤，有皮夹克，有这个瑞士手表，别的士兵都没有。说这显然是个特殊的士兵，在那么穷的中国年代，雷锋身上什么都有，是最好的那个特殊士兵。所以这个雷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很假，而且假到了什么程度？最后中国媒体又造出更假，这个说这个美国的西点军校在学雷锋，结果西点军校再三的辟谣没有这回事。2002年，美国西点军校再次发出声明，根本没有什么雷锋铜像，没有什么学雷锋的故事。为什么呢？有10000多名中国游客跑到那去找雷锋铜像，搞得西点军校掏了大量人力物力解释，已经精疲力尽，说中国造假是造到了国际上。
嗯，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造假是中国各级宣传部门的产物。因为中国的所有的这个党委部门都有宣传部，宣传部里面有一个处叫宣传处，它的任务就是塑造英雄模范典型，来树立形象，进行洗脑教育。那么宣传部门在塑造这些形象的时候，经常采用编造的方法，只要能达到塑造英雄的目的，与真实情况符不符合，与原型符不符合，一切都不重要，目的是唯一的。那么他的目标呢，是进行洗脑教育，愚民，特别是对青少年愚民，因为青少年的这个年幼无知很容易被洗脑。
嗯，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这个价值观形成的时候是三个管道，就是学校的老师、同学还有家长。那么老师和同学其实都是在学校这个环境里，因此共产党严密控制学校这个教育系统以后，就很容易对学生进行洗脑。这时候家长就很为难，家长既怕学校的这个教育呢在孩子上引起反弹，导致孩子这个有些表现出来这个不跟党走，那会受到政治惩罚。但是家长也怕孩子受这个完全跟着党走，傻里傻气的跟着去，比方学赖宁，哪儿有火哪儿上，那这样的话这孩子不就白死了吗？所以家长得从小教育孩子小心谨慎的怎么样做两面派。我就和中国一个大学的一个院长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在家里教育孩子说，你在学校里要假装学赖宁，说赖宁好，但是你要心里明白那是千万不能学他，不然你就白死了。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说明中国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已经成了两面派了。
嗯，
那么更重要的是，现在之所以大家对这个所谓的英雄模范人物产生怀疑说他们造假只是个说法，真正的原因是老百姓不敢说这套东西是胡扯。
嗯，
因为这个现在各级共产党员干部以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不是大公无私的，和这个宣传模范英雄那些这个洗脑的那套价值观是完全相反，互相对立的。小孩现在不要太花太多的 脑子就能够识别出来，老师教的那套整个是水货，但是他们还得学继续做两面派。
听听王克先生的意见。
我说这个造假者重新在博信来2011年到2011年之间呢，两年之间红歌唱了25万次，一共有1.8亿人次参加，3000万重庆人就是要唱过6次，基辛格都去捧场。2011年的共产党的建党90周年的时候，全国108个合唱团齐聚重庆的奥林匹克中心，10万人唱大红歌。那么推动了一唱红歌是谁呢？博信台当然是，是博信台我们就不说他了。具体的重庆电视台的台长李晓峰，后来被控诉贿赂受贿4900万，有情人无数。他就是要把重庆电视台打造成红色记忆英雄品牌。那么他的一个爱好就是和他的一个顶头上司叫张小川，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们就是经常去到澳门去赌博，赌博金在数千万之上。张小川的更上级是叫张中海，是重庆市委宣传部的正部长，也有此号。他们都喜欢女人，喜欢金钱，喜欢享受，喜欢纵欲，但是他们就在打造这些所谓的英雄人物。唱红歌的就是欧阳海之歌、雷锋之歌、王杰之歌、什么什么之歌，那是响彻重庆的云霄啊。
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个中国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一切都政治挂帅。就有的时候啊，他不是因为这个人本身表现有多好，而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政治需要。然后呢，这个我觉得造假当然有的时候是有这个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拔高了。就是其实这些我们看到这些英雄人物里边，有些人还是这些人本身是做过好事的，而且做了很多好事的，只是呢可能不像后面宣传的那样。你今天做了一个人做这个一件好事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可是呢，这个宣传机器就会把这个某个人做了一件好事，把它塑造成宣传成这个人一辈子都是好事。这个刚刚讲到这个雷锋哈，雷锋的这个我是看了一些材料，就是这个人还是做了很多好事的，没有错。后来那些什么你做好事怎么都被拍下来呢？那是专门沈阳军去派人去跟着他补拍的，把他所谓过去做过的一些好事情，这个到还原就是还原现场的那个感觉去把他补拍回来的。那你拿这些照片出来做宣传，又不告诉人家这是后来这个补拍的。
对不起，我插一句，
这个东西，
徐才厚同志在2012年呢、啊，就是3年前吧，曾经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文件，号召全军全党重新掀起学习雷锋的第四个高潮。徐才厚是什么何许人呢、啊？说一下雷锋的事儿。59年，林彪代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60年发出号召，把解放军办成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啊，然后听毛主席的话，去什么什么什么，就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毛主席好战士，雷锋是沈阳军区的一个活学毛选的一个先进分子，后来死掉了。然后沈阳军区把他作为楷模，然后伪造了大量的那些事实和什么日记、各种资料。我要说一下，共产党国家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历史观，他们认为人跟物质一样，可以改变，可以塑造，所以他们要创造一代社会主义的新人，和整个人类完全不一样。这些所谓的英雄们就是他们来的。待会儿我再说，这个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也不是老毛的发明，这全部来自斯大林，来自前苏联。
我补充一下。
好。
这个其实共产党不光是在英雄模范人物上塑造上造假，对反面人物的塑造也造假。我这举一个最典型的，全中国人大概这个50岁以下都知道《半夜鸡叫》，那作者据说叫高玉宝。那么高玉宝宣称这是他从小给那个地主周扒皮当童工，亲身发生的事儿。但是呢，现在这个经过许多人调查了解，发现呢，高玉宝从来没去过周扒皮家，那个也没在他家当过童工。他1963年专门回到家乡去，回到那个周扒皮那个地方去跟当地老百姓，你们可不能说我没来过这儿啊，我当年是在这儿的。那么现在发现呢，这个故事根本就是这个当地的一个部队干部，一个宣传干部叫郭永江，现在已经后来升到解放军文艺的副总编，是他编的故事。这个由此可见，连这个坏地主都是编出来的。
好，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英雄人物，我想听听陈鹏先生意见，因为刚才我们提到的只是现在的民众对于这个造假的一个批判，但是我们知道呢，很多人对于英雄人物退役也是因为他们所作所为所代表的是一种跟今天现实不符合的价值观，比如说像刘胡兰，他小小年纪13岁杀了人，那么还有其他人，比如说像邱少云等等，为了自己不暴露其他人烧得一动不动纹丝不动等等，很多人觉得这个价值观其实就是首先就是错误的。那么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刘胡兰这个故事啊，就犯了三个大忌。第一个，一个儿童被抓去这个当共产党员，或者是拿红缨枪当儿童团长，十岁就当儿童团长，不到14岁就死了，为所谓为理想献身了。那么这个在现在社会叫做什么呢？娃娃兵，像什么那个索马里啊、哥伦比亚，或者是很多那些那个落后地区啊，也没有可能对娃娃兵。娃娃兵是这个反人类、反社会、这个反人权的，是违背联合国的宪章的。尽管当初没有联合国宪章，但是这个基本上是违反国际公约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刘胡兰当时虽然是年纪小，但他参与了杀人，他是共产党员，跟几个共产党员把一个村长给杀了，所以说后来被这个国民党后来杀回来的队处死，国民政府。那么第三个，刘胡兰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因为当地的那些国民党军队啊，都是当时抗日的，那抗日回来，那刘胡兰却在这个后方呢，跟着共产党斗他们这个家属啊，斗这个地主啊，这个破坏这个，这是1947年发生的事，内斗叫同胞内斗。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刘胡兰之死还不是被政府的官兵所杀害的，是老百姓乡亲用铡刀把他给铡死的。说这些都是极惨不忍睹的往事，但是中共却把它拔高。毛泽东说他生得伟大，死得光荣。那么是不是要今天的我们的一些小朋友娃娃兵都拿起枪来参加反政府武装，都去当娃娃兵，然后都加入某种什么民运组织啊？这个然后的儿童民运组织，然后跟中共做斗争，甚至杀了这个中国人，就杀了贪官，杀了污吏，不通过任何的司法或者人权的这种保障权，说这很荒唐。但是刚才造假的时候，我必须再补充，现在网上炒的最热的是邱少云造假。邱少云造假造到了就是违背生理常识的地步，说邱少云在火里被烧了半小时，坚持，人家网友就说了，这违背起码的心理学常识，半小时还没死吗？另外说烧了半小时，为什么炸药包没爆炸，身上的手榴弹没爆炸？另外烧了半小时，草都烧过了，怎么人没暴露？连他的哥哥都说不清楚，他的哥哥邱少华虽然很愤怒，他的弟弟邱少华很愤怒，但是邱少华怎么讲呢？人家就问他为什么身上的那个记者问他身上的爆炸物没爆炸，他现在说邱少华怎么用啊？最后说爆炸物没爆炸，这个我不清楚。他说，人家后来又问他说为什么草都烧光了，人还那个没发现？他也又说了这个邱少云怎么应用，最后说这个资源怎么没发现？这个我就不了解了。而且他最后他自己介绍邱少云的时候也露了马脚，他说邱少云这个年轻的时候脾气很暴躁，学瓦匠学不好就不学了，学木匠受了批评就也不学了，说脾气非常的暴躁，说没有任何的手艺。而且邱少云今年干的馆长有一两句话自相矛盾。他第一句话说邱少云，人家质疑说这个事情故事，他邱少云当时有很坚强的意志啊，这个顶住那个烈火的燃烧，但是呢，由于他吸进大量的浓烟，很早就死了。那这个就很矛盾嘛，你很早就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有那个坚强的意志呢？如果他有坚强的意志的话，他抗击你怎么会说他这个就什么大量浓烟吸了去？说这些处处的矛盾啊，被网友说的啊，就是什么叫单面烧烤啊，什么挂炉烤鸭啊什么的。
好好好，
说的很难听。
谢谢。嗯，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对于这个价值观，就是今天为什么民众质疑这些所体现的价值观，如何体现一种社会的变迁？
这个前苏联呢，塑造很多英雄人物，魏国呢，能以前就有了，最有名的叫帕文列克的一个少年12岁，他曾经把他的父亲亲爹给告发了，他的亲爹给立即押送到极北地区，后来死在集中营。然后他第二天呢，他和他弟弟才8岁，被他的亲的爷爷和奶奶和舅舅给杀死掉了。这个事情后来轩然大波，然后呢，内卫队就进驻，把他的爷爷奶奶和舅舅全部枪毙。他这个实情是因为他父母的关系不好，他老爹一怒之下，男人嘛出走了，他这个愚蠢的妈就叫他去控告苏维埃，说他老爹曾经给富农要回家的富农开路条，他老爹确实开了个路条，想让他这个男人回到家里面来，结果酿成这么一个悲剧。有关当局知道之后立马把他塑成一个英雄。这个帕布列夫可不是一般的英雄，他在苏联，在俄国现在50岁当中是家喻户晓，名气不亚于雷锋。他的塑像，他的名字，很多的什么工厂、集体、农庄，甚至轮船、飞机、学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塑像遍布俄罗斯，一直到莫斯科，一直到前年好像才拆去他的这个塑像。7条人命， 又为了宣传这么一个12岁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少年英雄，因为当时整个的一体化时代，农民没有吃的，拒绝交出粮食，所以斯大林要强求要他们交出来，然后呢树立这么一个人物。我要说一点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价值取向，刚才提到刘胡兰，我就再提到这个古开来的事儿。古开来不是把那个海尔伍德给杀死了吗？本来王立军的安排是把海尔伍德骗到重庆来，设立一个局，让他是作为说贩毒，然后当场毙死。古开来不同意，古开说我必须把他亲手出军手给他毒死掉。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的亲妈在抗战时期，还是哪个时期，还是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在苏区曾经手刃过一个地主分子。他说因此我必须亲手把他除掉。最让人匪夷所思是文革当中的所谓的北京的女红卫兵，花季少女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木棒，打死打残了多少的校长老师，所谓素昧平生的那些地府反会右分子。毛泽东说不爱红装要武装啊，宋彬彬本来叫宋彬彬，他说你要武吧，爱武吧，这种公然的怂恿教唆，这种暴力。所以那些英雄人物他不是自然而然出来的，那是整个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个人迷信、偶像崇拜、奴隶哲学所形成的一个极其丑陋的一个恶果。
嗯，好。
这个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造假，还有这个拔高的问题啊，其实这种方式来塑造英雄啊，还有其他的这个意想不到的后果。1967年，在这个甘肃的永登县，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叫刘学宝，他是支左的一个解放军的副班长。
嗯，
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他跑到这个一个二孔的大桥上，把一个坏分子给杀了。哎，然后呢，引爆了一个雷管，大概说这个坏分子要去炸桥，他把人杀了，砍了，他自己呢把手大概给炸了，最后就变成全国的大英雄。当地的公安局觉得这个里边有疑点，感觉好像不像那个坏分子要炸桥，好像他这个有自残的这个迹象。
嗯，
但是因为政治的需要，所以就一级拔高，拔到最后他变成九大的这个代表，然后回去要当了这个军区的这个好像党委的这个成员。
嗯，
现在这个事情开放以后，把这个事情还原了，这个人现在在做无期徒刑。
嗯。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在网上啊，虽然民间有很多对这些所谓英雄人物嘲讽或者质疑的声音，但是官方媒体比如像环球时报等等，还是对这种质疑的声音哈，说他们是别有用心等等，那这个似乎体现这个官方这个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个鸿沟是非常的大。那么您怎么看这中间这个双方这个价值观的这个对立？
跟前面我们谈到宣传，这个塑造英雄、宣传英雄，目的都是为了愚民教育。那么宣传这个词儿在中国被理解成是个正面的词儿，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宣传这个词儿在英文里 propaganda 是个负面的词儿。它通常用，如果译成中文比较对应那个词儿就是忽悠。那么比较典型的代表在英语世界里就是葛培尔，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所以从这角度我们去看的话，宣传这个东西慢慢的在明智渐开之后，大家已经看穿了它的本质，不就是忽悠吗？
嗯，
所以家长才要这个想自己的孩子明白，你不能被党忽悠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是环球时报，它在党控制的话语系统里头还在继续的忽悠，那是它的使命，拿那份工资吃那份饭。但是环球时报的编辑记者回家以后，我不相信他们对自己的孩子也忽悠。
嗯，好。
所以民间话语兴起之后，它面向的是真实，真实就是说我们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价值观，绝不是官方那套这个两面派，比方喊着大公无私入党为人民服务献身，然后同时这个赚大钱包二奶。
嗯，陈伯公先生，您对于中国官方宣传的这个有效性，或者是怎么说呢，过时性吧，您是怎么看的？
啊，对，这个我们如果注意到《环球时报》在辩解的时候，他其实并不以事实为准，他甚至说了一些人要打人的话，比如他引用邱少云的弟弟的话，邱少云说：“我要见到这些人，我要当面打他。”那就是心里面有暴力，就是你怎么说不说见到这些人，我要当面跟他讲道理，跟他讲真相呢？另外，他这个讲到那个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的回忆，说这个毛岸英是这个挂烧烤挂肉啊，当时是为了一个蛋炒饭跑去那个，然后给死了，然后也说是我要见到这些人，我要当面抽他的嘴巴子，就说，但是他并没有讲，就说究竟事实是什么，是让他讲不清楚，因为他因为专制政权的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权就建立在不道德的一些组织上，他塑造不了道德典范，因为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以粗鄙的力量压制文明的力量，他怎么可能塑造道德典范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张士德在延安塑造的典范，张士德说烧炭怎么就死了，毛泽东还说是给他这个这个很隆重的纪念器，重作泰山什么，但是张士德是什么？张士德是烧鸦片死的，张士德属于的是三五九旅，三五九旅是模范，这毛泽东唱的，三五九旅是王震的一个旅，专门种鸦片来给共产党提供军饷，就跟今天的塔利班一样，虽然艰苦朴素但是种鸦片，另外当时唱的歌叫塞上花儿香，实际上是罂粟花儿香，所以一个种鸦片的人后来被煤炭给闷死了，居然塑造成英雄，这种错误价值观怎么得了？而中国真正的英雄却遭了中共的迫害，你比如说林昭是英雄吗？张志新是英雄吗？这个反抗暴政的那些很多都是英雄啊，历代的这个79年89年的这些名誉人士或者现在的维权人士，什么高瑜啊、于世文啊或者朴志强，但是中共恰恰迫害他们，说中共所塑造的英雄实际上是为他们政权服务的一种假英雄，他要打击的真正的民族英雄呢，实际上是被他关在了监狱里面。
嗯，好，我想听听王匡先生的看法，就是对中国这个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这个鸿沟的这个现象啊，就是说中国官方这个话语体系明明是已经是失去了它的有效性，或者在民间看来是失去了甚至合法性，但是为什么他还要坚持这套做法？那么
一直有两种语系，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其实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我们都经历那个时代哈，也存在一个民间的语系。我们的文革末期已经强烈的质疑毛泽东了，我本人是对他非常反感的，当然还没有对整个共产党进行反思。现在中国就是这种两种语系，官方的和民间的，正在一种此消彼长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官方的那个力量甚至超过了，包括像《环球时报》这些所谓的官方的喉舌的那这种东西，那是天大的好事情。我们期待着有一天，中国的民间的所谓的民间的这个语系成为真正的主流和主旋律，那个时候中国就大有希望。那我再说一句，现代文明就是尊重生命，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同样尊重的，自由选择。是不是任何人不比任何人高明和高贵，所以他必然是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去偶像化，甚至去英雄化。当然不是没有英雄，那个坦克这个号的那些沉默之前那些绅士们不是英雄吗？911里面那些视死如归的那些消防队员不是英雄吗？后藤健二还是谁，那个日本的记者资深到了那个塔利班的那个恐怖分子那儿去叙利亚，然后被人宰手，他们这个，但是这种英雄无需塑造，他们自己就在天壤之间与永恒并存，绝对不是官方。我再补充一句，现在中国的礼崩乐坏、见死不救、穷奢极欲，就是对中共几十年的这个道德虚伪主义的一种报应。现在中国就是一种历史道德的虚无主义。
这个其实这个官方跟民间的两种这个话语体系啊，这个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高压时期，比如说文革时期，那个民间的说法都是关起门来说，有的时候夫妻之间还不敢说，说了以后怕人去告发，但是还是有人在说，一直都有，我们一直都有听到呢。后来慢慢慢慢，你会多了，你就发现这个北京的、上海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哎，他也会多说一点，就是这种民间的话语权是慢慢慢慢在扩大，网络的出现。就给他们提供了很大很大的空间，所以现在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强。刚刚这个王先提到这个此消彼长，其实此消彼长正在发展中。否则的话，你可以想象的，这个20年前、30年前、40年前，你会对这些这个英雄们产生质疑吗？或者这个塑造的这个英雄产生质疑吗？不可能的。
好，最后还有对不起，陈破空先生，30秒钟的时间。
啊，对，我是觉得这个有一篇文章说让那个家长的文章说让刘胡兰离我的孩子远一点。那么其中就说到像刘胡兰这样的什么童工、童子军、少年杀人犯，那样是把他说的是英雄，对孩子的严重影响。又像张思德这种说的不好听是制毒贩毒分子等等，说中国官方他只有造假，因为他没有道德典范。最后出来一个陈光标像这两头骗或者芮成钢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中国官方现在应该反思，而不是继续塑造维护。反思在一个信息时代，你还有什么可以遮藏得住？
好，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张国华先生、陈晓农先生、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那么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呢就进行到这儿。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你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看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好，我是宁馨，我们下星期五再会。